好，我们这个接下来介绍呢，这个六成就的第二个成就，那就是能受成就，也就可以说是教授成就。第一个是能见成就，能受成就者为六通，依此能教授故。如其次第，身通往彼所，天耳通闻其音而为说法，他心通之障有无为之除断，宿住通之过去行借力令之使其生性，天眼通之彼，天眼通之使此生彼，令其生厌；漏尽通为之说法，令得解脱。这个是教授成就。那么教授成就是结合这个六通来讲的，所以称为能受成就。那么第一个能见成就呢，是从这个菩萨三昧具足，这个神通具足所起的观察之力，而说这个能见成就。能受成就，受就是教授的意思。如何引导教授众生度化有情，那么这个就称为能受成就。那么五眼六通啊，在佛法里面呢是相应的一个专门词汇，说很多时候一讲的时候会涉及到，会讲到。那么这个六通就成就能受，这个是天眼通、神境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漏尽通，这个六通。如果说一个善知识会解脱，定解脱，障碍消除，成了具解脱阿罗汉，那么就有六神通能够现起，那么会更具足方法来度化众生。那比如说这里讲到的第一个通呢，那就是神境通，又称为身境通。身通往彼所，就是如其次第，就是依这个次第来讲。就我们比如说这个阿含经呢，中阿含不杂阿含，这个中阿含、长阿含、长阿含、增阿含等等，那么南传的话还有小部，那么从这个教法的指导范围来说呢，声闻教法更接近我们一般的生活观察，这个变化啦、无常啦、不净啦、这个苦啊等等，那么要是大乘经典里面，比如说《华严经》，重重无尽的华藏世界啊，那么这个有这个菩萨啦，这个不可数计，那么这个是大境界。不是我们一般所想的，所以在现有我们一般这种环境认识的人呢，都觉得这个经典呢是不是将佛陀啦，将这些世界啦，它有点夸张化了。那么接触声闻教法、阿含呢这些部分呢，就觉得说更浅近，更 离我们远这个近，没有距离。那如果说了你真正去看这个四阿含的时候，阿含就是归色总和的意思啊，就是佛陀说的这些教法，那么你也会看到很多地方呢还并不就是现前背景当中生活常识可以涵盖的。那你看经典里面很多处都有什么样呢？佛啦，大阿罗汉呢，那么看到某个人的度化因缘要成熟了，那么这个佛也好或者大阿罗汉也好，就是什么呢？此处没，彼处现啊。比如说他现在本来是在北京的，那么这个杭州一个友情呢又成熟因缘要得度化了，他就北京消失了，在这个杭州啊出现了。怎么出现的呢？就是神通彼处啊，就是这个神境通啊，就像如果道家了古代一些说法了，就是什么说地术啊等等之类的。那么从佛法里面来讲，就是由禅定所显发的神境通，就是才能够此处没彼处现。而且这个经典里面怎么形容呢？这个速度之快呀，如壮士虚生必群，就好像这个很有力的猛这个武士威猛的武士力气大，这个手一伸一缩之间多快呀，就好像我们讲一眨眼之间呢就出现了神境通。要度化众生，你要去接触，就像我们现在通讯发展了，什么事啊打个电话啦等等呢，通知一下啦或者发个信息啊，实际上这个打电话发信息某些东西说得清楚，某些东西你非得要见面说面谈，不面谈就免谈，有的东西说不到位说不清楚的，只有见面的时候直接，就好像看什么节目之类的，你看一个电影啊录像啊，跟直接过去呢又不一样，它有这个作用。所以这里呢就是说菩萨度化众生的时候，因为三昧具足神通道力，所以有神境通，此处没彼处现，就这样子出现了。出现在怎么样呢？这个说要这个去度化的这个对象，有可能说法的对象这里。所以通往彼处，天耳闻其音声而为说法，还有就是天耳通。天耳通就是很远很远的距离都能够听到，就好像是在现前就在旁边的样子，这个就是天耳通的殊胜之力耳通那么你看这个经典里面也是说了，这个数位比丘啊在那里讨论佛法的法义啊，互相的这个辩论呢不能决一啊。那佛呢天耳遥闻，远远的就听到了所以然后就过去了说法，所以闻其音声而为说法。那么怎么样呢？他心通之障有无为之除断。再有就是这个大菩萨了，他三昧成熟啊，有他心通他心通不是说我知道你心念想怎么怎么样呢，像我们世间这些人呢烦恼众生呢，他有了这个所谓的神通啊，他就会癫狂起来了，就喜欢八卦一下，套一点人家什么秘密，你心里面想什么怎么怎么样的说起这个事情还想起就是阿姜曼传啊等等啊这些当中提到的一些事情一样的，说这个人在那打坐他看一下下面这人在想什么，结果一想呢结果人家在想一些世俗的事情，想一些私自什么计划 啊，那么他就从这个地方走过了，说啊，人生啊无常啊，时间啊有限啊，要精进啊。结果人家一听之后呢，害怕起来了，离那么远的距离，我想什么他都知道，我在这个地方都不能待了，赶快跑。所以第二天呢，没天没亮就跑掉了，害怕了。就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啊追神通，想某个人有没有神通。实质上比如说像师父有神通，你跟师父在一块，你心里面有点什么小想法，这师父都知道，你那不是很担心吗？是不要有神通，不要追神通。不过这里是讲什么？这里是讲大菩萨三昧成熟，他有诸多力量来设法有情，所以这个他心通呢是菩萨的一个殊胜的力量，有这样的神通力量。当然不是说去窥探一下你心里边有什么肮脏的想法怎么样的，然后给你揭老底，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能够观察你的状态，你心里面有什么结有什么障，不能是说这个你是贪心啊，这个账多了，跟你拼命讲又有慈悲，就是不对号，这个说法呢不太容易相应。或者是有的人呢，他心里面很胆怯胆小，你要给他多鼓励多赞叹赞美赞美，他这个信息来了啊，就好好学了，勇气又来了，鼓足了劲又往前冲了。如果这个时候你还说他修得不好，修得不够，他自己都很懊悔，就是胆怯的人嘛，就算了算了，反正我也就这么回事，不可能怎么样的了，今生也无成就了，进步也渺茫了，破罐子烂摔了就，那么这个时候菩萨他是观其因了，那么有的人有傲慢呢，那菩萨就折服其傲慢，就是视线比他更高的一个傲慢相。那并不是说菩萨就是要对谁不满意，对谁又满意一点，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他心通有这等的作用，因为菩萨这样的神通力啊，所以会更好的去帮助众生，摄化众生。这个神通力啊，在佛法里面有的地方也讲到啊，就好像一把锋利的刀，那么小的这个年纪没有成熟的孩子呢，小孩子呢，他不懂得说拿着这个刀啊，他很容易就把手给割掉了，受伤了，出血了。但是大人有一把锋利的刀呢，可以切菜呀，也可以做什么事情呢，很快，所以就是看在什么人身上，他来做什么用的。这里菩萨呢，有时这个他心通啊，是能够了解人的这个心理，所以就为他相应的说法出障。速度通知过去行，借力令之令之死其生性。这个宿命通有什么作用呢？那么这个宿命通就知道某人某人他过去生是从何而来的。比如说他过去是个铁匠，就会打铁，看到铁就喜欢，所以你要去度化的时候呢，你就跟他说打铁，他挺开心的。就是能够借这个宿命通的力量，用之后那个在某种程度上去点化他，他也知道说，我原来有这个样的毛病，有这个样的习气，或者是有那个样的殊胜好处，应该是这么来的。所以能够对于生前死后的一些事情呢，生起信心，能够知所因缘，这个就是 宿命通的好处。宿命通的好处是菩萨呢就这样的呢。所以你看佛说法，他因即施教对不同的人是不同的一个教育方法的。不能是就是说按一般式的，就是好像我们现在讲的流水作业，流水线，那甚至有的人在幻想呢，是不是有一个什么机器发明出来，可以一下子这个人个个都变得快乐起来。你像现代心理学就有一类，他就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认为这个人的快乐就是我们身体分泌了某些物质，所以他就有幸福感，只有喜悦感，就是甚至于类近于比如说吸毒的人，他就有一种快乐感觉，就在这个痴迷梦幻当中自我愉悦，自我陶醉。所以他们在想象说某天这个科学发展到了一定高度的时候，这个人郁闷嘛，打一针就好掉了。那个人有脾气嘛，给他这个脑部啊什么神经修改一下就好了，他以后就不发脾气了。就把他倾向于极度的物质化。其实这可不可能呢？根本就不可能的。如果这么好解决问题了，这佛法都不用说了，不是这样的。是需要根据因缘，根据因缘。你看有的人你说说他的就很挫折，有的人你说他这个很有韧性，百折不回，不会说你几句话打击他就蔫了，就这个消沉下去了，不会的。就是他的宿世因缘不同。那么这个是令其生性啊，就是对于这个生命因缘呢，大生信心。那么还有就是能够训成因缘。艾维说法，天眼通知使此生彼啊，就天眼通呢能够观察了比如说张三，他现在这样子的业力，这样子的福报，这样子的生活下去，那么经过若干年之后他死掉了。死掉了之后，因为福德不够啊，变成一个牛啊，变成一个驴子啊，每天拉货啦，拉东西啊，挺辛苦的。或者要不然那个某些人他福报比较大啊，来生又做国王，可是做了国王再下一生的时候呢，做国王期间杀业太重啊，又下到地狱里面，自然猛火所烧啊，铁蛇铁狗啊，这个所残害，就是使此生彼。未来这个相续那么这个是天眼通啊能够看到的。那么为其预知让他了解知道那么就知道并不是说像我们一般想象的防了就什么样呢，防了就把它抛弃掉，甚至于说这个生命啊给它了断，一了百了。但如果是有天眼通也告诉他了解未来的这个生命情形的时候，他知道现前这一段的寿命因缘几十年的光景是有限的，但并不会因为说你的肉体的消亡精神就不相续了，就这样可以了断了，你了而不断的。那么你对于现前的这些什么财富啊地位啊把它抱住捆住也是渺茫的，捆不住的。所以唯有什么路可走啊，就是你珍惜现前的因缘，好好的把握，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努力，去积极善之了。不但就是说一种布施啊，这个世间意义里面修点福报啊，不是这样子，还要进一步能够比如说读经典啦，听善知识说法啦，静坐啦，观修啦，培养善因缘啦，印经典啦，成就道场啦，给十方呢四方人呢都可以来学习佛陀的言教，认识佛法真理，这个解放这个心灵， 获得生命的真实智慧，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这样的话，天眼通就令有情了，能够与此轮回相续的生死升起厌离心。所以我们讲出离心、厌离心，没有相应的学习认识的时候，它是升不起来的。升了也是走偏的。像有些人学佛之后啊，这也不想干了，那个也想干了，出家了也不想干了，在家也不想干了，变成一个厌世感的人，没有出离感的人，那不知道怎么出离啊。所以这个心啊走偏了，做世间事业做不好，这出世间学佛他也不知道方向在哪，这就是学佛当中可灵敏的，这世间本来红尘滚滚呢，斗这个头破血流啊，已经可灵敏了，学了佛了又偏了另外一个边的一潭死水呀、什么都这个不作为呀、那又是另外一种可灵敏的了，不然就虚耗光阴了，像有的人百无聊赖哟，言不及义的说话乱说一通的，或者是呢搓搓麻将呢，这个打发日子，消耗光阴，嗑下瓜子，这样子很可惜的事情。那这里天眼通啊，能够令彼色受有情升起道义。你看四十二章经里面呢也很干脆和直接，念天地念人念怎么怎么都是非常非常，不是说非常时期，而是无常，都是无常的，所以一切呢不可久留，不可立足，所以升起真正的出离，不是厌倦。那么这个就是第五通，这五种通有相应的这样的作用。第六种通是漏尽通，为之说法令的解脱。这个漏尽通是做什么用的呢？就是说核心部分的真理。我们这个生命呢，这么纠结，那么痛苦，怎么样就不纠结了？怎么样就不痛苦了？能够欢喜自在了，就像佛菩提树下觉悟之后，其在其在，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都是清净的自在的。可是呢，无始妄想，颠倒戏论，不能证得，自我裹挟在一起，自我包裹，我们人啊，别人害你啊，都是很有限的，最多跟你害一时，害一段时间，但是众生无始以来这种无明烦恼害了多少多少事，多少多少劫，轮回那么久了，还在这个痛苦烦恼里面打转。所以真正要破除的，要消除的是我们无明戏论，颠倒烦恼，这个是才解决问题的。所以真正这个佛呢，菩萨啦、阿罗汉啦、大阿罗汉啦，这些上知识啊，所以皆是生命的这个实际情形的时候，就令众生可以啊开解，把问题解决，就好像一个锁啊，把东西锁住了，你拿什么东西扭啊，这很难的，怎么样把这个锁一打开，就可以很自由的进去了啊！现在当然是密码了，你把这个密码一记住就进去了，不用一个钥匙了。那么这里的话呢，就是漏尽通为说法令解脱。这漏尽通呢，是菩萨证的真理，断除烦恼才能够得漏尽通。漏尽通就是烦恼断除的意思，这不生烦恼的意思。这个才是漏尽通。那么菩萨呢，他有实证，他如实知，那么相续而来的话呢，就是能够以自所得法以此度众生，就好像你看法华经里面说的一样的，佛自住大圣定慧力庄严， 以自所得法呢，以此以其所得法呢，这个来度众生，是这样的。定慧力庄严呢，我们庄严了没有？有这样的殊胜功德没有？要是没有，那就赶快升起，就像这里一样的，这个能成就，你这些诸多功德就能成就。所以你看这个古代这个长思卷，先是这个长思教的这个沙弥，过去之后一叉腰，这样的话呢，这个你就可以应对那个老长思相应的问话，结果呢这些沙弥啊就过去了，结果他还没有叉腰，那个老长思先就一叉腰了，他就不知道说什么话了。所以禅宗里面明心见性，不提倡神通，不要讲神通，就是要端正知见，破除这些虚妄的追求，而不是说禅思啊，都是指这个见性，指开悟，指见的真理，也是有成后的这个禅定功夫，有三昧的境界。所以台北你看这些禅师语录里面，彼此应酬啊，问对啊等等，就像灵枢之圣禅师一样呢，这几十年没有请首座，人就说方丈和尚啊，住持啊，这我们庙里没有首座啊，你要请首座啊。他说我的首座才出生呢，过了一时间人又要请了，说我的首座现在才是放牛啊，这某一天的时候，他说我首座到了山脚下来了，所以就是怎么样呢，云门禅师去了，就请他为首座了，这个就是禅师啊，他是具足修正功的，所以才能够说法的时候种种妙意，善巧应对，这不懂的人现在离这些我们认识背景的太远了，就觉得这个长思语录前言不对后语，分满就不相及的事情，什么是佛，什么是道，这个洞山禅师说麻三经，三经麻跟道跟禅有什么关系呢？是真理呀、因缘之物，这一个这个之间呢就是的了，那么这个是要达到一个深度层面的时候，那么这里呢就是讲了菩萨的这种种能成就六通具足，所以我们不仅仅是要明佛法真理，同时也要了解禅定光修的次第，你先没见真理啊，没开悟啊，最少你可以自得心安，能够调伏自己的出门烦恼，这不要说声调语调说话呢乱说一通，这个走路呢歪歪斜斜，是这个行为不正，那么你这个心思就是散漫的，如果你这个心思啊诚意而住啊，那么你的行住坐卧居住威仪，你的说话语言不调，你这个种种观察了能够综合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第二个是能受成就，第三个是什么成就呢？第三个是游戏成就。游戏成就者是有多种，为变化等诸定，就是说这个游戏成就是有很多种，就其中讲变化等诸定，那比如说水观三昧、火观三昧、日观三昧、月观三昧，那么水变一切出三昧，火变一切出三昧，清变一切出三昧等等三昧，那么就是随这个禅定观修者由三昧之力，由禅定的力量能够现起种种变化，所以你看就是说佛度化众生的时候，你看有些因缘故事里面不是讲了有一个女的啦，那美女啊长得是异常的漂亮啊，就是天仙一样的，然后呢她就对自己的身体非常的爱着不舍，那么她有一次就随因缘一起去听法，听法的时候呢就是 以神通视线呢、啊，一个人呢、啊，本来是更美啊，比他更美。但是呢，经过一些时间呢，做着做着听法当中啊，他慢慢衰老，慢慢衰老，衰老就是头发全部都是白了，这皮肤也是皱的了啊，这个眼屎也出来了，眼角怎么样怎么样的了，这一看，哪有什么美呢？所以他就生起了厌离，然后进一步有出离之念。那么这个就是变化，那么这里讲变化的游戏了，更广的意义。所以你看这个普贤菩萨行愿品啊，就是微尘数的世界，现微尘数的身，于佛前以香花灯烛转幡等等而做供养。那没有这个神通力啊，能游戏成就啊？还不能游戏成就的。你像全子得成和尚愿呢，这个他这个夹山上会是学的拳，拳了以后他就在那里渡拳，渡拳后来他渡化了一个这个人之后呢，他就覆水而逝，这个舟一打翻呢，这个看起来是死掉了，但是他真死掉了没有啊？去到哪里了没有呢？就是游戏，就我们人间的游戏。首先是要心灵超越，你心游戏，你的生活才能够游戏。你的心没有游戏呢，你生啊是没有办法游戏。我们很多人游戏啊，他是放纵不羁啊，这个很有随性的样子啊，但是一受到打击就颓废不已，他是无法真正什么达到。这个游戏成就的，那么这个这个接下来是由愿成就者未入愿力，由住愿果未放光发生等那么这个游戏成就说完了，就是由愿成就，就是能够随这个愿力，由愿而成果。那你看这个讲欲界天里面呢，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这个化乐天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就比如说他想一个苹果了，苹果就出来了，想个梨子，梨子就出来了，这个是随愿就出现，是化现出来的。那么这个随愿成就呢，菩萨了，实际上要真正这么殊胜呢，那是怎么样的？八地菩萨，不动地菩萨，那功德殊胜，那么所地菩萨也可以化现部分，但是没有那么殊胜，那么这个由这个愿力啊，诸果现前，要放光呐、发生呐、等等，跟前面这个变化呢，又更殊胜一点，此不可数啊，那么这个不可胜计，不可胜数。广如十地经说，那么这个十地经是怎么样？十地经呢，就主要讲华严经，华严经就讲了菩萨的十地，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妙二觉，这五十二阶位，这个就是菩萨从发心到修行，中间种种过程。那你看这个经典里面讲的是，这个很细。很丰富的一些层面，这个不是说我们光啊读那些书啊，然后把它记下来啊，记住啊等等，这个经论当中都是佛菩萨亲身立证而四诸言说的，就是说以这个语言表达了来做介绍的，所以这个是什么愿力有诸愿果，那么就是有愿成就，自在成就者为实自在，亦如实地经说那么这个实自在，像解释观自在菩萨的时候，有的这个解说词啊，也有解说实自在，什么愿自在、寿命自在、随身自在，这个住世就自在，想住多久就住多久，那么这个就是自在之力，那我要生到哪个国度去，我们要以什么样的身体生出来， 那么这个自在者呢都有此力，那要比这个愿成就啊更殊胜了，那么这个是第五种成就，那实际上禅定的这个功德了，一项一项说了，这个穷说不尽的，只是说修的时候初修阶段，下手功夫，虽说自解自意，但是一定要有耐心，有方法，有坚持，就是耐心、方法、坚持，这样才会有收获，不然的话是没有收获的，那么这个实自在亦如实地经啊，这个也如实地经，那么这里解释呢就不讲那么多了。有时候这个颂啊，我们要是把里面某一科的内容列出来讲呢，那讲不完的。你看这个《清净道论》也是，注解有慧人修习，这个心与慧，有情自比丘，四在解注解，就从这么一个记诵来讲的嘛。先是天人问嘛，内解与外解嘛，什么样的人可以解嘛？最后就是说注解有慧人嘛，修习心与慧嘛，就是守戒、修定、修慧，那么这样呢就能够出三界了。就解内结解外结了，这个内结呢是自己心里烦恼障碍，外结呢是看到这些境界不如意不顺眼呢，这外结了。其实内结外结根在哪里，就在内结，在自己，你看一个人不顺眼就是你自己不顺眼，别人看他顺眼呢，那你怪谁，怪你自己吧，所以这个佛法里面就是把根源性的问题刨出来，重要是你能够了解，能够自省，最后能够通达，你的生命才会是灿烂的，不然你的生命就是灰暗的。所以我们有的人呢，你就是逗他笑啊，他还愁眉苦脸的一个苦瓜脸，开心不了，没办法了，他就是要这样痛苦啊。所以你跟着这个快乐的人在一起呢，自然多数都会快乐一点，但是你心里面有的心思有的烦恼，那你没办法快乐，快乐不了，所以这个是这个呢自在成就。得法成就者，未得利无所谓及不共法，这个利无所谓不共法，利就是实力啊，触非触之力啊，种种戒之力啊，知根之力啊，知力之力啊，这个三昧种种之力啊，这个知生死之力啊，知受诸之力啊，这些，那么这是佛的实力，是无所谓，就是是无畏，不共法，这个念不退啊，心不退啊，等等，这个就是要读，了解佛的不共功德。那么这里这个得法成就是怎么样呢？是最后证入最善成无善成，证入无上菩提圆满佛果，这得法成就。那么修习四神足就会有这些功德，这个就是修习四神足的成就。所以要引发一个人修定的意愿和信心呢，先要好好的把这个禅定的诸多殊胜、诸多作用意义摆出来，讲出来，那么这个人才会愿意，听了之后啊去修，不然他怎么修呢？我们世间人呢，追求啊，赚多少钱呢？或者得这个大的一个名誉啊、地位啊之类的，他是削尖了脑袋的去了。为什么？看得到的、摸得到的、想得到的。那佛法里面讲的功德呢？也是经过一些学习之后，他才会升起这样的信心。不是你每天盯着他念了经没有，打了坐没有，不是，要他自己能够认识，这才会修。那么这里就是总要的介绍了一下菩萨四神足的成就，六成就。次说菩萨修习五根。六成就说完了，就说这个五根，即曰觉行闻止观信等根所缘。根是真善，是根义， 成就利益故。那么这个地方呢就讲了五样事情为一，然后就建立信敬念定慧五根，说了之后然后再进一步解释一下这个什么叫做根呢，根有什么含义啊，那就是这样的，那就是分了这个两部分来说，那么觉是一件事，行是一件事，闻是一件事，止是一件事，观是一件事，那么对应的这个五样事，就是信、精进、念、定、慧，这个信对于觉，精进对于行，这个念对于闻，那么这个定对于止，慧对于观，分别有此五根，那么这个根呢就是真善根，真善真善就是能够发展壮大能够增强的意思，所以就称为真善，不然就不称为真善了，那么这个一真善呢能够成就种种功德利益，所以称之为五根。那么下面接下来就开始解释。四曰，性根以菩提为所缘，净根以菩萨行为所缘，念根以闻大乘法为所缘，定根以什么他为所缘，慧根以如是智为所缘。那么这个一一解释了，就剖析的很清楚很明了。那么这个性根呢，它是以菩提为所缘，你信什么呢？那么大乘菩萨信佛之圆满觉悟，一乘实相真实之道，信这个，那么大乘就以佛的圆满功德来为取信的，所以由此而一啊，从人上来讲就是佛陀圆满正的功德，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那么从法呢，就是前面讲根本圆满觉悟，从身的话就是能够有证真实功德了，心无伪证，这我们人呢只要有烦恼自己都会跟自己过不去造矛盾，心有正论就是互相斗争呢，就是有时候我们这个犹豫的时候斗争就很激烈，比如说要不要上学呢，上学又读很多东西又辛苦，不上学呢别人有文凭我没文凭，比如说工作做事做某个抉择，或者是跟几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到底要同哪一类哪一些合在一起不合在一起，心生为证，那么有如实的观察呢就会能够知所先后明了因缘依次序而行，善则善而从，那么这个就是有智慧之相了，所以性根以菩提为所缘，菩提为所缘就是如实学了了解了，最后就想要能够成熟菩提，能够证得佛果，也心里面了解这件事情是确然如此的，这已有佛了如是证过，我如是发心呢能够同佛所证，所以这个心里面呢这个油然而生这个呢去向生相应的意愿，所以性根以菩提为所缘，净根以菩萨行为所缘，菩萨行啊就是这个六度为主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还有菩萨行的布施爱与力行同事是设法，六度呢是偏于从自修资粮福德智慧的这个累积，四色呢是从色受感化有情众生的这个方式方法为主要的，那么这个就是 尽根所缘，就是尽一不要去向呢，怎么成熟福无上菩提呢？那就是要福慧双修，资粮圆聚，尽尽这个成熟之后就圆聚了。说要于此呢，发猛力意愿，那不发猛力意愿就懈怠了，放逸了，不努力了。发猛力意愿呢，就是精进努力了，所以这个是尽根所缘，精进根所缘。这个念根以闻大乘法为所缘，这个念的意思呢，就是念起的意思了。我能够念起了布施的含义，布施的话，这个贫瘠的话，内财外财呀，内财外财呀。这外财呢就是资具啊眷属了，外财内财呢就是自己的这个认识啦技术啦还有生命啦身体啦，这个是内财呀。我就拿这些去做布施这我要去布施的时候还要这个一切皆回向于无上菩提，就像佛舍身是福啊都说了，愿此因缘呢未来能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这个方向呢在心里面是很清楚的。那么这个努力精进就是那么这个是大乘相应的一些意思。那么这些意思要在这个学了以后就是记文之后余文的内容呢不断不断的这样想起来。反复反复的想起来。想得多了就会在心里面呢很稳定的很清楚的保持显现。说我们没有这样子做的人呢他是一会清醒一会迷糊好一阵打一阵就像这个天一样的风云雨雪了变来变去的。这个念的话呢就让这个大乘所闻之法愈来愈明了清楚显现在心中。定根以什么陀子为所缘这个什么陀呢什么陀就是定呢定根当然是对应于定为所缘我们记闻之后要依所闻解进行观修，先以这个安住专注心为培养的重要方向，先得止后得观嘛，所以也是生脱为所缘，有定根。那么这个慧根呢？慧根以如实智为所缘，这如实智，如其所如，从真理本际上来讲呢，诸法如是。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如此，因缘生因缘灭，如幻如化，非真实有非体心有不可得相正这样认识这样观察，那么就是显现这个愈加明了，心里面就没有这种呢迷惑迷格，就不会这些所呢障碍了，形成影像那么就是亲见真实亲见真实。那么这个是什么呢？慧之所缘，慧要以这个如实之为缘所以性净念定慧是这样来的问云何是根意那么这个五根呢都说完了，那就说一说这个根意呢，什么就是根呢？答：此性等于所缘真善，故名为根。那么为什么叫这个性净念定慧称为五根呢？就是说这个性净念定慧对于所闻之法、所修之定、所观之智这个所行之菩萨行所要趋向要得到之菩提大道，起到了一种呢增善的力量，增善的作用。就像这个树啊，这树不是有根吗？这有根呢就吸收养分，养分就转化成树的一部分，就越长越大，最后就变成一个参天大树 能够遮云蔽日啊。那么这个根呢，它对于树的成长有增上力。那么这个信经念定慧就分别对这菩提等五事有增上力，所以称之为根。由此五根呢，这个菩提之照啊，就好像一个大树一样的，渐渐的要长成，要枝繁叶茂。说我们菩提道啊，进不进步啊，就看你有没有具足这个嘞五根。所以我们讲一个人的上根深厚，为什么讲上根深厚呢？比如说性根，有些你劝他来学佛了，他半天他不听得进去的，你跟他讲法他打瞌睡的，你跟他讲正事他就跟你讲歪事的。那么这个身具上根的人呢，他一闻法了就是非常的欢喜恭敬，遇善之时呢有意愿去亲近，不会当面错过。所以你看就像这个般若经里面这个菩萨啦，听到说要这个演说般若之意啊，不管多远的距离都去了。这闻意的时候呢，这个是无比的喜悦，对于闻法意呢非常之期望。还是我们讲这上根深厚，有的人自己找的了，我们有的人是佛法找他了他还不要了，那么这个就是有没有上根呢，很明显的有对比，相貌不同，情形完完全全不一样。所以这里讲的就是说五根呢，它对于这个菩提啊行啊这个闻啊止啊观啊这些事情呢有这个帮助发展的作用，所以称为五根。所以我们讲这个有没有上根就看到信经念念会有没有啊，不然怎么讲一个人有上根呢？是佛法里面所说之义都是很这个嘞有实际的相应处，不会说这个只是一种玄学抽象的理念一个概念而已，不是这样的。所以这里就解释了五根能成就等等利益。以说菩萨修习五根，是说菩萨修习五力这五根五力是相接的，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像念这个经典里面都有说，五根说完了就是五力了。那五根五力呢都是有相应关系，是由五根的静静成熟然后就发展出五力来了。即曰如是性等根成入于初地，如是五根障能累故名利啊。那在什么样的阶位什么样的角度称之为五力呢？就是说这个性等五根呢进一步成熟增善之后，资粮这个呢慢慢的累积，要接近要进到菩萨的初地。那么在这个范围当中它有相应的一个表现，就是这个五根的这个相应的障碍呀，有办法让它这个变得弱起来，没有力量起来，那么就有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就是可以控制它，就好像你跟某个人比如说都是同样年龄的比如说从十岁都是十岁，然后呢一个就锻炼一个就不锻炼每天养尊处肉，一来这个伸手饭来张口，缺乏运动没有什么锻炼，另外一个呢每天呢这个比如说练身体啊等等，这个力气就越来越大那么经过一些时间之后呢，那么这个人就很有力量这个两个人扳手的时候，他想扳过来就扳过来，他想扳过去就扳过去，他就有力量胜过对方。那么这个武力的时候啊，就是资粮进一步成熟了就不渐渐是 前面讲的说从这个信经念定慧本身有一个发展，然后能够带来资粮的成熟，而是这个五根呢本身的这个发展相应对立的影响，也能够反过去影响它，控制它，它不能够来障碍信经念定慧。这个时候的相应阶段就称这个五根所发了为五力，为五力。相应就根据这个解释一下，这个因为内容呢也不是很复杂，所以这个约略的简要的做个介绍就行了就会比较清楚比较这个嘞明显。是曰：此众五根临入初地时，那就是把这个阶段给你画清楚了。这个五力呀，就是五根为基础，资粮渐渐成熟之后，要接近到这个初地的正德，也就是初地菩萨，要接近正到这个时候。那么这个是阶位，就是相应的位置在哪里，位置摆了之后再摆它这个具体情形，能令不懈能令不信，懈怠思念乱心无知美劣，故名为力那么这个精进对应的是什么样呢？性对应的是什么样呢？这里就举了五件事。那么这个不信就是对性来讲，这个性呢就是他对于三宝四谛啊升起的欢喜趋向接纳，那么这个是性。那么这个懈怠是对于这个精进他本来是持诵啊布施啊种种行啊非常努力，那么懈怠呢就把它放在一边了不做了就有的人呢最开始还打坐今天做明天做一些事情一来之后呢图腾都不知道丢到哪去了，他不做了，这个懈怠。思念呢，思念就是忘失的意思以前啊这个学习啊讨论啊知道金刚经讲什么，知道心经讲什么，中观要讲什么，唯识要讲什么那么因为学的也不是长又不是很牢固雨过这个天晴呢，地皮湿了一下下面没有湿一会就干掉了那么这个是怎么样思念忘失了，把这些种种的事情忘失了。乱心就是心里面散乱杂念纷飞妄想纷飞无法控制，心不调整。你看看我们现在有几个人这个心啊很安顿的，多数人的心理状况都是没有办法安稳住，没有办法收住，可是他又不想去练，也不想打坐，也不想去调，但是他又感受上不接受自己说这个心啊这种样子这么乱他不愿意接受，可是他自己又不做这样要改变自己，要从自己的实际行动上来发力这个是乱心。还有就是无知，无知是对于如实知就是能够知真理，能够知因缘性空你看有些经典里面都讲了说这个身空虚伪呀非有真实了，可是众生不觉呢犹如梦中之人，追逐梦中之境，何时能够醒来呀醒来的时候才能够如实知，没有醒来，没有这样觉悟证入，那就是堕入无知当中无明，亦复无明相。那么到这个临入初地的时候，这个不信懈怠思念乱心无痴这个无知美劣，美劣就是没有力量了病歪歪的了， 一个人生病的时候走都走不了，风一吹都要跑的样子。那么这里不是说身体不好，而是说这对应的障碍烦恼没有力量，所以对比于信心念念会来讲呢，强大而有力量，所以故名为力。那么这个就是菩萨休息五力的意思。那么先就说到这些。